听众朋友好，自从今年进入七月以来，中国大陆社会和民众随着两件社会丑闻的曝光，可以说有些不寻常的，在往常被当局严格管制的公共空间中，开始对医药厂家生产造假及日常民众生活工作中所遭遇的性侵性骚扰事件加以讨论和围观。如果按照这两个单独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说，与有关反对性侵的我也是 Me Too 作为已经开展多日的全球热点话题不同，围绕着长春长生公司和武汉生物公司被指在生产原本是为了保护民众健康不受损害的医用疫苗时所进行不为人耻的大面积造假行为，其随后在国内那些可能并不是时事新闻受众人群中所掀起的质疑和民声则要来得更为突然和严重。由于该事件在近期被曝光后明显地涉及到了广大中国民众的基本健康安全及官方作为权力的掌控者在维护社会基本运转前进的信誉，因此长春长生公司的狂犬病疫苗生产过程中涉嫌造假一案不但在一时间引起了众多家长和普通民众的关注和批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高层也纷纷出面强调要严惩不贷。长生生物于2017年11月3日被原中国国家食药监总局在样品抽查检验中发现了25万只针对预防狂犬病的疫苗检验不符合规范，并存在有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而这25万只疫苗几乎已经全部销售到山东，库存中仅剩186只。随着事件的发展，吉林省药监局在19日前对该公司做出了罚没处罚总计344.29万元的决定。由于事实上官方消息显示原中国国家食药监总局在事件发生前的九个月就已经发现了该公司所生产的疫苗存在问题，再加上众多大陆媒体报道长春长生被曝涉嫌在生产过程中如此违法违规，则很大程度应归咎于其母公司生产员工由于不满在高强度工作下所拿到的低廉待遇，才在愤怒下向国家主管部门反映了这一情况。可以说长春长生事件的爆发是一个小概率的突发事件，因此在当局主管部门将这一丑闻再次公布于众后，民众对这那些造假者和他们的庇护人们存在不满和愤怒也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此当吉林省对该公司做出初步仅为少量罚款的处理后，尽管该公司的股价在数天内被蒸发了近百亿人民币，但还是有众多的声音认为官方处理的程度对于长春长生来说过于轻了。而就在中国的社会舆论正在为发生在吉林的这起假疫苗事件进行热议时，很快又有新的网友及媒体人则传来了更快的消息。同样根据曾在去年11月揭露了长春长生疫苗存在问题的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官网所发布的信息显示，在中国南部武汉生物所生产的批号为白百珀疫苗效价指标也不符合规定标准。但从数字来看，其实武汉生物的不合格数量还要多于被早先曝光的长春长生，而武汉生物生产上述不合格批次疫苗共计40多万只，销往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就有19多万只，销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达到了21万只。也就是说，来自武汉生物的这批不合格疫苗所触及的人群和地域范围要近两倍于长春长生所曝光的相应数量。一时间被热议的不合格疫苗事件同时在中国南北两大厂商中被发现，这意味着疫苗生产造假在中国不是单发性问题，回顾近年来相关事件被曝光的频率，而是一件频发的严重普遍问题。为了平息民怨并对公众有所交代，李克强和习近平都相继对此作出批示，其中李克强要求国务院立即派出调查组对所有疫苗生产销售等全流程全链条进行彻查，他们表示要尽快查清事实真相，不论涉及到哪些企业哪些人都绝严惩不贷绝不姑息。而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习近平也在23日发出指示强调长春长生事件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他还宣称确定药品安全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之责，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以猛药驱客刮骨疗毒的决心完善我国疫苗管理体制，坚决守在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稳定大局。就是在此种中共最高级别领导人的要求和民间的怨声中，国务院调查组在周五发表消息表示有关该案件的调查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并称基本查清企业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疫苗的事实。 工作小组指出，长春长生不仅在生产疫苗中未按照批准的工艺流程操作，并在丑闻曝光后采取了隐瞒和销毁证据的行为，而该公司的16名负责人也被警方在25日带走，接受刑事拘留并在接受调查。而在事件的另一边，截止至本周三，隶属央企的武汉生物仅在今年5月29日遭到了武汉市药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的处理。然而不但对该公司罚款金额的尚未被公布，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也未被公开，武汉生物公司也拒绝就相关的信息对外透露，部分记者前往当地的调查行动也遭到阻碍。此外，湖北医药监局给出的最新监管不力解释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因分装设备短时间故障导致。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本期报道。